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有52章，所以内容非常的丰富。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能交通几个重点而已。如果你从耶利米书从头读到尾啊，你会看见里面充满了有关审判的话，但是不仅有审判，也有神的眷顾，也讲到神的应许、神的恢复啊，所以这本书相当的丰富。那耶利米这个名字本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耶和华高升，一个是耶和华倾倒。所以你如果读内容的话，你就看见啊，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审判即将要临到的时代，神使耶利米高升。虽然全地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地上的众民都反对他，但神使他高升。在那一个离弃神的时代，耶利米也使神的名高升。所以耶利米第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高升，就是耶和华使他高升，他也使耶和华的名高升。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使之倾倒。那些抵挡耶利米的人，不管是外邦，不管是他本国的子民，后来神都使他们倾倒。所以你在这一章里面可以看见啊，我们要学个功课，就是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审判很快要临到的时代，神是使谁怎么样的人高升呢？就是我们在他面前自卑，伏在他大能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高升。但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应着景象，或是有一些人拒绝福音，或是有一些人虽然信神，但是他应着景象啊，在审判的时候，神要使他倾倒。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跟耶利米的时代相当的相似。耶利米的时代因为审判要临到，我们也知道神的审判很快临到全地，所以我们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特点。那如果你读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讲到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亚拿图这个城市呢，是一个祭司的城，所以耶利米是祭司家族出身，但是呢他蒙召做先知，所以你看见他有双重的身份，一面他生下来就是要做祭司的，从小受的训练就是一个祭司的训练，他的一生就是为了侍奉神，在殿里面侍奉神，所以他具有祭司的性格。祭司到底做什么事呢？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第5章，他那边特别提到祭司，他是用大祭司来代替，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希伯来书第5章特别提到，说凡从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一个祭司的职分呢，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本身是软弱，所以他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所以这是耶利米的性格。但是呢，神呼召他做执事，所以做先知的执事，所以他有祭司的性格，他也有先知的执事，而且是做列国的先知，不仅仅是犹大的先知，他是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他有这双重的性格，这就对耶利米的执事就很重要了，因为他所说的话呢是审判的话。你知道说审判的话很容易，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祭司的性格，你就不能够用爱心来说审判的话，你就容易代表神代表错误。因为我们知道神虽然在那里审判，但是神的心是爱，神的心常常是破碎的。所以因着耶利米有这两种的，有祭司的性格来做先知的执事，所以他能够正确的代表神来说话，而且能够摸着神的心，就好像我们所说的用爱心来说神实话。 很多时候我们说诚实话，我们没有爱心，所以我们只会伤人。但是你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正确的发表神说话的那个背后的灵。所以不仅话要对，灵也要对。就好像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的话，他的语气非常的重，在责备他们。但是当你在读到哥林多后书，已经知道保罗在那里多多为他们流泪。所以耶利米呢，就是这样的性格，他有祭司的性格，但是神呼召他做先知的执事。我想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好，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就给我们看见他在什么时候蒙召做先知。在这里特别提到三段的时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第一段话呢，他是在约西亚做王的这一段时间。好，第三节呢就讲到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所以约雅敬的时候呢，他也说话，一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他说话呢，是在三个王执政的时候他说话。第一个是约西亚，第二个约雅敬，第三个西底家，一直到西底家最后被掳的时候。但事实上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哦，从39章之后讲到他们被掳，以及后来呢他被那些人带到埃及去，他在埃及还说话。所以事实上他说话的时间呢相当的长，应该超过了40年。好，在约西亚13年的时候他开始说话。那约西亚13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因为如果你读历代志下34章，你就看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34章，这里说到约西亚登基的时候是8岁，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做王第8年的时候就寻求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然后拆毁巴利的坛等等等等。换句话说呢，约西亚做王12年的时候呢，就洁净了犹大跟耶路撒冷，然后13年耶利米蒙召做先知。那所以在约西亚剩下的大概18到19年中间呢，约西亚总共做了31年的王嘛，13年的时候耶利米蒙召，所以他在约西亚这个18、19年做王的这一段时间呢，他有说预言。那他预言的重点在哪里呢？因为那个时候虽然在外面有复兴，因为他们拆毁了这些丘坛啊祭坛啊，外面有复兴，可是呢里面还没有完全的悔改归向神。所以神兴起约西亚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外面的，但是兴起耶利米呢是希望能够做里面的工作，让人的心能够转向神。所以在第一段时期，就在约西亚这些年间呢，他传讲的信息主要是希望他们能够从心里面真的悔改归向神，不要只有外面的那些敬拜仪式，必须要有真实属灵的实际。所以是在这一段时间呢，耶利米传的信息的重点在这里。那第二段呢，信息就是在约雅敬的年间。约雅敬大概做王11年，约雅敬是一个坏王，所以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在这一段时间所讲的话主要是警告犹大王跟那里的百姓，警告他们若不悔改的话，审判很快就要临近了。好，到第三段的时间就是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大概也是11年，那这时候的信息就更重了，就讲到审判呢马上就要临到，而且呢已经临到了，接下来就是他们的被掳。但是虽然是讲到审判临到，已经来到他们被掳了，但是神的应许也临到他们，神要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即使他们被掳之后，耶利米继续在说预言，甚至带到埃及还在说，相传最后在埃及他是被暴民用石头打死的。所以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的话，你会发觉他有的时候他有写到是在约西亚时间他讲的话， 有的时候是讲到在约雅敬的时候，有的时候提到在西底家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在埃及的时候，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它是内容是讲到这些不同的时候它的信息以及信息的重点。那耶利米书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不仅仅是记载神的话，它同时有很多的篇幅是记载耶利米这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先知不仅仅是为神说话，而且让我们看见在耶利米的身上看见了先知为神说话，他所传讲的信息跟他这个人是认同的，是一致的。换句话，他怎么说，他说什么话，他所说的是他所示的，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看神的先知都是圣洁的神人，因为神是圣洁，他们说话所为神所传讲的话呢，事实上他就是他这个人的发表。所以你在耶利米书上你可以看见很多关于耶利米自己的记载，这是很宝贵的。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章耶利米蒙召的过程，因为这跟我们也很有关系。耶利米蒙召做先知，但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蒙召做先知，但是我们也蒙召做某些在身体里面肢体该尽有的我们的职分，所以原则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从这里来学功课。你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开始，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在这里看见呢，这是神预先的拣选，预先的拣选，他还没有出生神就拣选了他。那我们也是，我们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拣选了，神已经预定了我们要做些什么。所以接下来他所讲的就是说，他已经晓得在还没有出母胎，神就认识我们了，就晓得我们了，就把我们分别出来了。所以我们与世人是有分别的，在还在母腹里面我们就跟世人分别了，而且呢他也分派我们，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做列国的先知，但是我们都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肢体一定是有共用的，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蒙召的。但是你看耶利米的反应很好，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这里的年幼大约是20岁左右，并不是说太年轻，20岁上下。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你知道20岁是个年轻，一个算是一个年轻人。你看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很有自信。神没有呼召他，他已经说我预备好了，这是年轻人的特点。但是你看耶利米不一样，耶利米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年幼，所以这是他的特点。所以每一次我们觉得我们预备好了，事实上我们没有预备好。摩西40岁就预备好了要为神做事了，就一出去把人家打死了。又经过40年以后呢，神觉得他预备好了，他说我没有预备好。所以你就看见一个真正以为预备好的人，神常常不能用。我们如果觉得没有预备好人，可能神还可以用我们。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成就他借着我们所要成就的使命，我们需要顺服，但是呢不是靠自己，乃是不断的依靠神。所以我们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不顺服，我们不行我们就拒绝了。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真的去，我们是靠自己，我们没有不断的依靠神。好，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所以神呼召，神也供应。第十节，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治。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工作的方法，神工作的方法首先是拆毁，然后才是建立。而且拆毁呢比建立多，你没看见？并不是说他真的多，而是拆毁很麻烦， 重建还容易，拆毁很麻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神在我们身上拆毁的工作怎么老是没有结束，因为我们里面太多太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所以你看他讲到拆毁的时候呢，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清除，全部弄好以后，把所有的违章建筑都弄清干净了、清除以后呢，然后就可以建立斋子。好，接下来神给了耶利米两个意象，这两个意象呢，事实上一个就是拆毁，一个就是建立。首先它是怎么建立的呢？就第十一节就看到有一个意象了。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在亚拿图城，杏树到处都是，所以他一看就看到了一个杏树枝。然后神说：“你看得不错，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我们一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耶利米一读就懂了，因为耶利米是一个祭司。在民数记十七章就讲到祭司怎么样被神所用，你看一下民数记十七章。在十七章之前，十六章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有个集体的背叛，可拉一党的人再加上250个首领，再加上几乎所有的百姓都起来造反了。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们觉得立位的子孙就是这些祭司擅自专权特别是像亚伦他们，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到神面前，我们就不行？我们都是神的百姓就为了这个原因他们开始造反了。就后来呢，当我们知道神是地开了口，是可拉一党人坠到活活坠到阴间又降下火来烧死了250个首领，又有瘟疫出来杀了大概14700人，这么多。好，瘟疫止住了以后，现在神要启示他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侍奉神就叫了12个首领，一个首领拿一个杖，把它摆在约柜面前，每一个杖都代表他们的权柄，所以每一个支派都有个首领，每一个首领都有一个权柄，全部都拿来放到神的面前。经过一个晚上，只有亚伦的杖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熟杏。记住开了熟杏，所以这是个杏树枝。好，然后就说把这个拿给他们看，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纪念。换句话说，真正要侍奉神的人，你必须是经历一个晚上那死里复活的那种，所有出于天然的你必须要死掉。侍奉神你不能用天然的能力，你必须要用从神来的那种复活生命的大能才能侍奉神。所以这是他们的历史。耶利米呢是受祭司训练的，所以他一看就懂。他说：“我看见了一棵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好，第二个意象就十三节开始，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所以巴比伦要来了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一切的居民，然后审判就要临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借着这两个意象，神一面要做拆毁的工作，一面要做建立的工作，好让神的旨意成就。但是呢，神对耶利米有一个劝勉，就是十七节到十九节。所以你当束腰，就耶利米要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这个话不容易讲的，因为这个话会被打死的。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所以他很孤单的，所有的人都跟他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见一个做先知人不容易。神呼召耶利米做先知，给我们看见做神的仆人真是不容易。那我们都要做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原则在这个地方。好，接下来我们要看 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五节啊，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整个预言啊，他把它浓缩起来给我们看见耶利米的预言它的几个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整卷书的细节，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一段话，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五节来看几件事情，来发表神的心意。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到了起初的爱，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主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看审判要临到了，主为什么提见这件事情呢？主让他们想起来从前他们向着神那个起初的爱，那是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那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呢？就讲到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你记得他们过红海，在那里唱诗赞美神，然后呢他们又经过了马拉，水苦，但是丢一棵树下去变甜了之后呢，他们来到以林，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在那边他们想要吃肉，神给他们鹌鹑，然后他们叫水喝，击打磐石给他们水喝，他们有征战，神率领他们征战，摩西在山上举手，然后把他们带到何烈山。然后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神怎么形容这段话呢？他是用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底下上面来带他们来归向神自己。所以这一段是神纪念的那个恩爱，那起初的爱，起初的爱情，神让他们回忆他们从前与神这么美的关系，神都记得，他说我都记得，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好，第二段呢，从第五节我们开始看起啊，第五节看到第八节好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换句话说呢，他们渐渐离开了神，随从虚无成为虚妄。第六节，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因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就是迦南地啊，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所以这是讲的神领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来到迦南之后，给他们那个流来雨蜜之地，结果他们居然开始拜偶像，离弃神。神说他们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第十三节讲的。第一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事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他们做了两件恶事。神是活水的泉源，供应一切的需要，但他们不依靠神，反倒依靠埃及跟亚述。所以你看十八节，第二章十八节啊，现今你们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希厄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换句话说，他们不依靠神，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去依靠谁呢？埃及跟亚述，就是这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埃及代表世界，亚述代表宗教的世界，他们离开了神，就依靠世界或是宗教的世界。宗教的世界就是他用组织系统来维持神的祝福，而不是不断的与神亲近交通 从神得福，这是活水的泉源。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不是投靠埃及，是投靠宗教的埃及，甚至你还不知道宗教的世界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失去了不断与神的交通，亲近他，从他得福的话，我们就落在什么呢？用组织、用系统来维持神的祝福。今天宗教的世界也有祝福，但他们是靠组织、靠宗教，可是这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柿子树，过不久它就干掉。所以第二段就形容他们开始离弃神，随从虚无成为虚妄，这是第二段。好，第三段呢讲到呢神的管教领导，你看第十九节，二章十九节可以看得到啊，你自己的恶必惩罚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管教领导，这个管教呢是因着他自己的恶啊，是因为他们被盗的事。所以你读到二章三十二节啊，到三十七节你读的话，你可以看见处女岂能忘记他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他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你怎样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这一切的事。你还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来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依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所以第三段就看到神的管教临到他们，事实上是因为他们的恶，他们的被盗。但是呢，神没有停在这里，感谢神。如果你读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就看见神的爱，那个不改变的爱，神的心满了怜悯，满了恩典的心啊。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隐形呢？你坐在道路旁边等候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第四节，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我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所以你可以看见啊，神的爱跟神的心，尽管被盗这么厉害，只要悔改人可归回。所以神没有降灾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段耶利米书十五章啊，那是跟耶利米这个先知，就是他的生活生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前面讲到他的蒙召，现在讲到看他是怎么生活的。第十五章十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所以在这里神有个呼召，在十五章十九节要耶利米，包括我每一个人，你要归向神，把自己奉献给他，就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但是呢，你必须要分别，把宝贵的下贱的分别出来，把所有世界肉体分别出来，从世界和肉体分别出来，就可以做他的口，为神说话。所以你看见神在这里的呼召，一个真正为神说话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分别为神的人，他必须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人。 归向神了，就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代表神为他说话。当然神的话一直都是在那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有话有些人没有话呢？这话怎么来呢？我们就看到15:16-17，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神的话你要去读，要去找，不但去读去找了，你还要当食物吃了，换句话说你要去默想，要消化，然后你就会从神那里得到启示，这时候呢你心里面就真是快乐。所以神的话，你得到神的话真是快乐。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因为你到了17节你就看见了，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在原文我因你的感动，在原文是说我因你的手独自静坐。所以你看见这里不仅有神的话，也看见神的手。所以你有了神的话你是很快乐的，但是神的手来到的时候你就感到苦了。为什么呢？我因你的手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换句话这些话呢吃进去是很甜的，但是现在呢变苦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负担进到他的里面了，这成了他的负担了。18节，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换句话一方面他有神的负担，要把神的话发表出来，一方面呢里面又需要满着神的怜悯跟神的爱，所以这是一个很剧烈的矛盾冲突，这是很苦的事情。所以一方面呢他有神的话使他喜乐，一方面呢又有神的手在他身上满了神的为神说话的负担。好，但是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你会发觉，耶利米书是有神的话的，他为神说话，但是虽然他的话很多，但是有一样东西更多，就是他的祷告，私底下为百姓的祷告更多。这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传神话的人他私底下的代祷要更多。神已经要定义要审判这百姓太恶劣了，神的审判必须要临到，但是呢因为耶利米太会祷告了，神都怕他了，神怕他祷告到一个地步，神的心都要软了，你知道，因为会祷告人是这样子的，所以神禁止他在祷告。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看一下11:14，11:14，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所以你看见神都怕他了，神讲你不要再祷告了，我已经定义了。然后你再看15:1，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必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摩西和撒母耳都是很会祷告的人，所以说即使叫他们来我也不听了，因为他们太饿了。好，接着我们要来看呢，耶利米为神传讲这些话，他的生活呢非常的艰困。为什么？来看一下11:18-21，11:18-21，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是耶利米说，他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他们讲到他们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你看他们要彻底铲除耶利米，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耶利米传神的话，那些人呢对他是这么狠的手段好，20节，按公义审判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21节，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你看到没有？ 谁逼迫他最厉害啊？亚拉图人自己的亲戚朋友祭司们，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耶利米最可怕的敌人是谁啊？跟他一同侍奉神的人啊，是他的亲戚，是他朋友啊。所以你知道很可怕的事，对不对？好，你再来看十五章第十节十一节。我的母亲呢、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从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或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你仇敌央求你。你看他那么苦，但是你知道神帮助他。好，我们再看十七章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这话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所以你看见一个做先知的人，像耶利米这样先知，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好，我们再来看十八章。十八章就是神把耶利米带到窑匠家里面去，结果呢他就下去了，正遇到窑匠在做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所以在这里呢，神启示耶利米神怎么制作我们，所以也是对我们说的话、哦、因为我们原来就是神手中的工作嘛。那神把他带到窑匠家，因为在当时窑匠是很普通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常到用这些器皿嘛。神常常就是用我们日常生活很小的事来启示我们，只要我们向着主谦卑安静的灵，那常常等候他，他常常会做很奇妙的事。我讲两个见证，也许你们有些人听过了。我曾经养了一只鸟，很可爱的鸟，叫 cocktail， 就有两个腮红的蓝莓的鸟，非常可爱，从小养，所以它一天到晚连在我们人的身上，就喜欢在我们翅膀上。结果呢，我常常给它一丢掉，它就会飞到那对面的架子上，然后我就看我的书，过一下它又飞来，飞到我肩膀上，所以很喜欢连着人，所以每一次跑来跑去，它也很忙，我也很忙。结果有一次我从外面散步回来，准备了我的早饭啊，就是一碗粥，麦片粥。结果呢，那一天这个鸟飞的时候呢，两只脚站在碗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我就很生气啊，把它臭骂一顿，给它洗洗脚，把它灌了啊，然后又去准备一碗。我就没有想神借着鸟对我说话。吃完了以后，电话就来了，有人家里面有客人来，请我去一起去交通。准备了一桌美食，我一到了以后，我一看，我就知道我没有让神借着鸟对我说过，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如果我稍微想多想一点时间，想也许神借着这么一件很普通的事对我说话的话，我就不急着吃我的早餐了，我可能就吃一顿大餐了。所以你就看见啊，神在任何小事上都可以做。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要去浇水，我开我们水龙头要浇水，在 sprinkle。结果呢，外面有一个破裂了啊，就是上面那个头被拔掉了。因为很多时候有人经过，小孩经过，他就有时候就把人家的头拔掉，所以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所以那天我一开水以后呢，结果那个水就爆出来嘛，我就很气，把它关好了以后，就去看，真的是被人家拔掉了，里面就不太舒服。但是这次学乖了，一想，主你到底要对我说什么事？结果就突然发现我家有个窗户没有关，所以如果那个水龙头没有坏的话呢，我一浇二十分钟了，我就不晓得了，我们家就进水了。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神常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来启示我们，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太粗心了，我们不够谦卑，我们没有安静的灵来询问。 也许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你都有结果的，但是常常你会发觉神在很平常的事情他都会教导我们。所以现在神带着耶利米来到了窑匠家，看他在制作器皿。这个窑匠呢，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是有计划的，不像小孩子玩泥巴随便捏的，他是有计划的。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计划，他在制作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都有计划的。计划什么呢？要把我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这是神的计划。但是你看，当他在看窑匠的做快要好的时候呢，突然坏了。为什么坏了？不是窑匠的技术不好，是这个泥土里面有杂质，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隐藏的那些不洁的东西，被罪跟己所玷污的东西，所以神做一做就做坏了。不是神的工作不好，是我们不好，我们不愿意被对付。但是感谢神，他没有丢弃，你看这个窑匠没有丢弃，他又拿起同一块泥巴继续做，做得更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泥土要做什么事情，泥土只要负一件事情，就是顺服，交给窑匠去做，他会做的，他会做成的。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心硬不悔改，就好像泥土硬掉了，没有用了，只好丢到一边了。所以如果泥土还软的话，它还可以继续做，但是泥土硬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所以这里就启示他，也启示我们神做工的原则。好，到了31章，我们就看见了神预备了新约，这很重要的啊。31章31节到34节，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虽然审判临到，但神不是降灾祸的一年，乃是赐平安的一年。31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呢？就是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国度的时候，就要应验在以色列家犹大家。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已经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因为主已经给我们立了这个新约，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32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圣经上称新约是更美之约，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呢，旧约也不错，对不对？因为旧约也美嘛，所以新约才是更美嘛。那旧约到底美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旧约很美，我们常常觉得旧约很不好，但事实上旧约很美的，只是新约更美。那旧约到底美在哪里？32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里给我们看见旧约的美。第一个美是什么呢？神像父亲，我们像小孩子，父亲牵着小孩子的手走路引导他们。你看这是旧约美不美？神像父亲，我们像他的孩子，他领我们，太美了。不仅如此，他又像丈夫带着妻子。所以就着人的关系来讲，还有什么比夫妻父子的关系更好？这是旧约，这是在这里神给他们形容的。但是这里有缺点，父亲带儿子出去逛百货公司，儿子常常跑不见了。为什么？他有他的意志，爸爸带他去看这个，他看了玩具他就跑了，后来就走失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就走失了。夫妻是最好的，但是也是有不同的意志，先生要去这个地方，太太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仍然不够好。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所以这是新约，更美的约了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第三件事情就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新约包括三件事情，你发觉这三件事情都是里面的。父子夫妻 再怎么亲近还是外面的关系，新约是里面的关系。当我们的主完成他十字架救赎大恩的时候，内住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了。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啊，他把律法摆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所以不再是外面的律法，乃是我们里面的律法啊，里面有要求，所以你看是里面的关系。第二件事情呢，你不需要再教导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你看这里的教导是外面的教导，但呢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这是里面的认识，自然的认识，圣灵的教导。第三件事，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不再纪念在原文是忘记，我不但赦免，我还忘记了他们的罪。你知道我们可以赦免，我们常常不能忘记，那没有忘记自然就没有赦免了，但是神呢是忘记了。你看多好，你曾经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神忘记了，这是新约。所以新约讲到的是里面的联合，这更美之约。新约也许有要求，但是新约有供应，所以这是何等的美。所以耶利米书不仅讲到审判，而且审判的确临到了，但是神到了有一天呢，要给他们立更美的约。因为旧约虽然好，但他们守不来，因为旧约有要求没有供应。新约呢，事实上新约有要求有供应，甚至可以说没有条件的。那我们今天事实上我们的时代与耶利米时代是一样的啊，都是审判要临到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实际，我们需要恢复起初的爱，需要悔改啊，不要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我们常常学习亲近他，与他有交通，让新约的实际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